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八月六号星期五，以下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由于美国高峰购物季节之前嘅零售商订单增加，从中国到美国嘅货柜商运费已经创下咗每40英尺箱$20,000以上嘅新高，购物季节为全球供应链增加咗压力。几个国家嘅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爆发，加速咗减慢全球货柜商嘅周转率。七月下旬同今个礼拜喺中国繁忙嘅南部沿海附近嘅台风，亦导致咗呢场危机。呢场危机席卷世界上最重要嘅运输方式，从健身器材到家具到汽车零部件同电子产品。海事咨询公司 Drury 嘅董事总经理达马斯话：呢啲因素使到全球货柜航运成为一个高度混乱、供应不足嘅卖方市场。喺呢个市场，航运公司可以收取正常价格4-10倍嘅运费。佢又话：我哋已经30多年冇喺航运业睇到呢个情况。佢又并且补充：极端费率将会持续到2022年嘅农历新年。货运跟踪公司 Freightos 表示，世界上最繁忙的货柜航线之一，中国到美国东岸航线，每箱现货价格今个礼拜比一年前上升了500%以上，至到$20,804。相比之下，7月27号的价格略低于$11,000。Freightos 的公司数据显示，中国到美国西岸的费用略低于$20,000，而最新的中国到欧洲的价格就接近$14,000。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三发出的一则报道，引起了印度的高度关注。这一则报道说，中国最近开通的西藏高铁拉林线首次执行了一次军事任务。复兴号高铁将解放军招募的新兵从西藏首府拉萨运送至海拔4500米的某处训练基地。环球时报说，拉林线是川藏铁路的一个重要道段，是该线首次完成军事运输任务，标志着中国军事运输系统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环球时报引用一名没有提供姓名的军事专家评论说，高铁将会是大规模运输部队、军事设备和后勤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对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一个重要补充。这名专家又说，高铁弥补了公路运输速度慢和航空运输数量有限的不足。据中国媒体报道，拉林线高铁在今年6月25号投入使用，全长435公里，连接拉萨和林芝。单程用时间3.5小时，比公路运输缩短大约一半时间。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周刊》注意到《环球时报》的这一则消息，《周刊》周四发出的报道说，《环球时报》虽然没有提到这些新兵被运送的目的地名字，但从《环球时报》之前报道使用同样海拔高度的数据推测，训练基地应该是位于中印边界附近。印度主要的一份英文媒体《印度斯坦时报》亦对拉林铁路执行军事任务的消息非常关注。联合国计划下个礼拜一发布一份新的气候报告。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说，这份报告将会向世界发出更加严重的警告，地球变暖的速度正在加快，它对人类将会产生更具破坏力的影响。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撰写的这份新报告说，在2013年上个报告发表以来的8年当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地球平均温度都继续上升。路透社说，新的报告将对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超过 1.5 摄氏度之前可以容纳的碳排放量作出新的预测。新数据将为各国政府在接下来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制定本国的减排计划提供指导。科学家认为，全世界必须要在2030年之前完成全球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这个数字归零的目标，否则就无法阻止全球平均温度升幅超过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气温突破这个警戒线将会为地球带来灾难性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是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988年联合建立的一个国际机构，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状况以及它对人类的影响和怎样去应对并且减慢气候变化的措施作出评估。根据拜登总统签署的一项总统行政令，在9年之内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所有新车当中，有一半应该是零排放的汽车以及货车。 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南草坪的一次活动当中说，汽车工业的未来是电动的，并没有回头路。拜登的目标包括电池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在驾驶一辆电动吉普车围绕白宫南草坪车道行驶之后，拜登总统对记者发表有关的谈话。他说，虽然美国对汽车电池生产犹豫不决，但是中国采取了行动，中国现在拥有这个市场，所以美国必须要返回游戏当中。而同时，美国环境保护署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采取行动，消除拜登所指的特朗普政府制定的短期燃油效率和排放标准的短视倒推。主要汽车生产商正在根据政府的目标作出自愿承诺。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星期四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他们希望到2030年实现美国电动汽车，也就是电动电池、燃料电池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每年销量的 40%-50%， 以便使到美国更加接近符合巴黎气候目标的零排放未来。在一份单独的联合声明当中，汽车制造商宝马、福特、本田、大众和沃尔沃呼吁制定一个强而有力的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继续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并且鼓励消费者购买所有电动汽车。巴基斯坦呼应了华盛顿警告，就是如果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坚持推进军事行动，而不是努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话，他们就没法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从几个礼拜以来，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分子之间的战斗激增，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8月31号亦越来越近，促使美军增加空袭次数支持阿富汗部队。不过，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官员时说，阿富汗政府或者塔利班取得军事胜利根本不现实，他说双方都没可能在战场上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莫埃德·丘素福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对线上观众说，妥协是无可避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展开，民意調查指近六成的市民不熟悉新選制。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月底全票通過修改香港基本法有關特首及立法會選舉制度的議案，確保愛國者治港。新選制之下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會在9月19日舉行，為期7日的候選人提名期星期五展開。多名建制派人士報名參選，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接近六成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另有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選委會選舉的選民投票意向並沒有代表性。有學者分析，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出整個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代表性非常薄弱，估計多個界別或會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以往小圈子選舉的操作可能會變得變本加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香港立法会今年五月底以绝大比数三读通过香港政府四月中向立法会提交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括弧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新選舉制度之下的選舉委員會由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由以往只是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和選出行政長官，增加新的職能，包括提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並且選出其中40席的立法會議員。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由現在的四大界別，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增加第五界别人大政协委员和有关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每个界别有300人。选委会成员和界别有所增加，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号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 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前的接近250000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的选民人数大幅下跌 9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是将会在9月19日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为期7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五即是8月6日展开，至到下个星期四即是8月12日结束。多名建制派人士到政府总部递交报名表格参选，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现年80岁的安乐工程创办人潘乐涛，他和前发展局局长马兆祥、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和土木工程署前署长卜国明等人，组成15人的工程动力名单参选工程界。现任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和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等人，组成饮食界的16人名单报名参选。而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和太古公共事务董事唐伟邦等17名旅游界人士亦都报名参选。至于今届新增的第五界别选委参选人亦都相当踊跃，顺德集团董事总经理何超琼代表妇联以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参选，以妇联身份参选的还有妇联永远会长彭徐美云和副会长简惠敏，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仔梁宏正亦都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身份参选中国全国性团体界别。他对传媒表示，星期五有34名中国全国青年联合会成员报名参选，包括民建联前区议员林林、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的仔、东亚银行副行政总裁李文桥等人亦都有参选。針對新一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由8月2日至5日進行，主題為新選舉制度下的選委會選舉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這一項網上民調共有5916人參與，結果顯示有 57% 的受訪者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 11%， 另外有 29% 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047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訪者當中，71% 表示不熟悉新制度之下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表示熟悉的只有 7%，另外有20%表示一半半。586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亦都有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表示不熟悉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表示熟悉的只有13%，另外有34%表示一半半。調查亦都顯示，超過40%的受訪者表示，選委會選舉的選民投票意向沒有代表性，認為有代表性的只有15%，另外有33%表示一半半。研究香港選舉的選舉觀察計劃項目幹事盧瑞敏在記者會上表示，民調結果反映整個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代表性非常薄弱，選舉結果容易被官方操縱。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即選委選舉的代表性是非常薄弱，大部分的市民是根本不能夠被代表、不能夠參與，亦都不覺得投票人是可以代表到他們，整個選舉被很少數的人控制，又或者根據官方所說就對安全系數就極高。
盧瑞敏表示，提名期展開之前，很多民主派選委已經表明不會再參選，而星期五提名期第一日前往政府總部報名參選的名單很多都是由建制派人士統籌，他估計多個界別或者會出現自動當選的情況。
由今日提名期 的動作，我們都即看得出是整個選委選舉暫時的走勢是怎樣啦。 咁即係例如好似飲食界咁，佢今年就有16席嘅選委即係選委嘅席數啦。咁喺今朝咧已經由張宇仁陪同咧就有16個人咧去咗交提名表格啦。咁工程界亦都係啦，有15席就有15個人去交表啦。咁其實去到最後經歷即係經加埋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審核之後咧，月底公布最後的提名名單咧，將會係點樣呢？其實就算之前見到話可以投票，即係今新制度下可以投票嘅嗰差唔多兩成三人到，到時係咪真係有得投票，定係哦佢哋將啲名單砌到凹凹陷，然後最後即係票都唔使投嘅？咁呢個我哋就即係未知啦，但係月底應該會知啦。
卢瑞敏又表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选委会选举的选民投票意向没有代表性，反映选委会选举绝对不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所说有普及性和有广泛代表性。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曾經擔任兩屆高等教育界選委，加上他曾經當選立法會直選議員，亦都是當然的選委。他對於這個坊間稱為小圈子選舉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有很多第一身的認知和觀察。他批評新的選舉制度之下，選委會候選人必須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評核，令到很多參選人卻步。
因為今次呢個選舉制度安排又有資格審查，又要俾李家超個委員會睇，大家都有啲驚噶嘛。即係我入咗張紙彈票啊，俾人咁啊，真係人哋可能會笑我啦，甚至可能有人幸災樂禍噶嘛。咁所以又發現咗個情況咧，就不少嘅報道咧都話呢啲嘅團體話呢啲人士咧就要首先係探路嘅，探邊個咧？我估都係西環啦。探路之後就睇下我得唔得嘅咧，有冇可能會俾人摟嘅咧咁。你知道而家資格審查都幾複雜嘅，要寫埋本人及其配偶嘅國籍、政治聯繫，問得好仔細㗎，有冇從軍啊，有冇喺台灣服過兵役啊咁樣。跟住話你有冇幫過啲本地或海外政治團體做過啲乜嘢啊？啲咩交易啊？啲乜嘢嘅資金啊？咁樣係要寫好多嘢，去證明自己清白啦，或者咁講啦，從即係話事人的角度，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角度來說，所以很多人都要探路。
陳家樂又批評新選舉制度之下，一般市民根本不知道各個選委會界別由哪些選民選出當選人，選委無需向市民問責。他形容是比以往小圈子選舉更少的操作，將來可能變成等額選舉，完全不需要投票。
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少的一個嘅範圍嘅一個嘅操作，去草草了事、草草收場咧咁。咁用草草了事、草草收場咧，唔係即係大有偏見噶。因為咧，老實講啦，即係如果13個位可以選，就俾13個人出嚟選咧，咁即係等下選舉啦。咁即係選都費事選，係自動當選。呢個可能性係極之高嘅，我相信係比以往嘅肯定咧，我可以咁講咧，比以往兩屆嘅選委會選舉咧一定高好多。自動當選的一個咁嘅結局咁樣安排，咁啊即係咁啊，如果係咁嘅最有趣嘅情況咧，而家講完善呢個制度啊嘛，日後可能完美化呢個制度，即係完美完善到完美咧，就所有都唔使選，全部自動當選，全部咧安排好曬，全部協調好曬咧，咁就唔使煩。
陈家乐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选委会候选人只是需要寻求上意，包括北京的允许才可以参选。他认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更加难保证政府的施政可以畅顺。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接受香港星岛日报专访表示，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结束之后，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8月26号刊宪公布所有有效名单。他表示，资审会将会严格把关，谨慎和全面地审查每一名申请人、获提名人士和候选人，所有掌握的资料都会充分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美國白宮官員警告說，北京對用武力來到統一台灣是非常認真，各方必須嚴肅看待。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與日俱增，在地區的各種強硬作為，尤其是對香港自治的壓縮，越來引發周邊國家的擔憂。鄰近台灣的日本近來對台灣安全的關注亦都越來越公開。前美國白宮官員警告說，北京對台動武的危險性日益增加，前後任的美國印太司令都非常嚴肅看待這個威脅，台灣人民必須正視中國的武力威脅，因為北京對於以武力統一台灣一事非常認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是否對台動武一直是一個非常令人關注的議題。前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今年三月在卸任之前，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面表示，他擔心北京可能在未來六年之內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隨後繼任的印太司令阿灰利洛亦都說，他認為中國攻打台灣的時間可能更為緊迫。中國稱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國防部官員說，解放軍加大在台海的軍事活動是為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人士大致上都同意，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之下，美國必須加強威脅能力來到應對中國快速擴張的軍力，以便在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作出及時反應。前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說，台海情勢越來越危險，北京對以武力統一台灣這件事非常認真，他個人以非常嚴肅的態度看待兩位印太司令的警告，台灣政府和人民都必須正視這個事實。他說，如果這兩位印太司令對這件事非常認真，他們所有人亦都應該如此，台灣政府應該如此，台灣人民亦都應該如此。華盛頓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台灣安全審視播客系列，由特朗普政府前白宮國安會幕僚長亞歷山大·格雷擔任主持人。他在上個星期發表的首播節目之中，就台海安全情勢以及美國對台政策的走向與前白宮同事博明進行訪談。在答覆格雷關於未來五到十年北京真係嘅做出以武力迫使台灣與大陸統一嘅決定，可能性有幾大嘅問題嘅時候，作出咗上述嘅表示。博明話：中國投入軍事設備嘅開支大幅增加，目的就係為咗侵犯台灣，並且喺中國一旦採取軍事行動嘅時候威脅並且阻止美國、日本或者其他試圖介入嘅國家。他說，這個在北京的政府是一個在2020年間對印度邊界發動攻擊的政府，去摧毀香港的自治，而且正是積極破壞那裡的法治，所以北京是非常認真的。不過博明都說，面對這個情況唯一的答案就是美國如何取得足夠的能力來到阻止這個決定性攻擊的發生，以便恢復透過外交協商來到解決分歧的做法。這種協商在2016年民進黨贏得總統以及立法院選舉後就被北京單方面中斷。博明再次強調，作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台灣人民必須正視中國的脅迫，並且為可能發生的最差的情況進行準備，只有當他們作出最好的準備，才能夠降低他們實際上必須走上戰場的可能。他又表示，雖然台灣採取自衛戰的不對稱作戰的整體防衛構想的確能夠使到北京的戰鬥計劃複雜化，但台灣的國防開支佔 GDP 的比例仍然不夠的，台灣必須加大對自我防衛能力的投資，以便威脅中國對台灣的脅迫。他亦都提到，台灣長期以來被視為美中關係之中的一個組成的部分，但是現在美國已經將台灣單獨看待，台灣不單止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夥伴，亦都是美國印太戰略下的關鍵夥伴。華盛頓認為，台灣人民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受到脅迫的情況之下接受他們不想要的未來。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發表的印太戰略及國防戰略都對此有所着墨，那就是美國要阻止中國要造成既成事實的方式強行並吞台灣。台海情勢在地區地緣政治變動之中越來越引起關注，日本政府官員近一段時間以來對於台海的和平穩定重要性的表態亦都越來越公開。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上個月初曾經公開表示，如果中國侵犯台灣， 日本會將呢件事態視為對佢立即存在嘅威脅，因為沖繩將會係一個目標，日本必須行使集體自衛權同美國一齊防衛台灣。美國學界亦都呼籲美日兩國應該加強對防衛台灣嘅協調，並為可能嘅假想情況預作準備。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格近日喺日本時報發表文章話，近幾個月以嚟，東京發表支持台灣對抗中國恫嚇的言論越來越高調，甚至還暗示在潛在敵意會做出軍事支持。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發展，雖然東京在加入美國保護台灣的軍事行動上面會做些什麼的程度並不確定。克林格認為，目前日本和美國能夠做的就是持續雙邊討論以及行動規劃，華盛頓應該展明他對日本扮演的角色有何期望，日本亦都應該事先就如何在各種不同台海危機的假想情況之中加快決策過程，採取必要的步驟。華盛頓、東京和台北三方之間的情報分享及關於突發情況的計劃亦都應該擴大。由於北京對台灣的恫嚇不斷升級，克林格認為台海情勢將持續處於風暴之中，這些都會使到東京作決定的時候感到困難，因此日本從目前開始就必須充分預期那些決定可能會涉及的範圍，並且與美國共同面對並且解決那些問題。日本政府對中國在它的鄰近海域的軍事活動不斷增加，亦都是加強應對的作為。在8月3日星期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東京一場記者會上面表示，將會在距離台灣300公里的日本南端沖繩縣石垣島部署地對空及地對艦導彈部隊。此外，防衛省亦都喺度探討喺石垣島附近同那國島嘅駐地部署電子戰部隊呢件事。日本媒體話，呢啲係為咗應對正係當地海域日益增加活動嘅中國。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第二任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夫尼洛星期三8月4日說，美軍在印太地區的重要任務是要確保亞太地區包括台灣海峽的現狀得以保持。他還說，中共在香港、新疆、中印邊境以及南中國海等地區的做法令到美軍擔憂，亦令到覺得有一種緊迫感，必須要對中國實施綜合的威脅。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阿夫利諾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說，我們在這度印太地區繼續行動，確保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我們必須有能力確保現狀保持不變，這個亦都適用於台灣。我們的一中政策以及我們與台灣的接觸受到台灣關係法的指導，我們支持和平以及被批准的行動，避免以和平之外的任何手段去解決台海兩岸的任何問題。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清晰的，是根據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以及三個公報進行的。美國與台灣的接觸就是要確保台灣有能力自衛。阿夫利諾是在被問到是否相信習近平會在6年之內攻打台灣時做出上述的表示。阿夫利諾的前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今年3月份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答覆參議員詢問時表示，中國是美國當下最大的戰略威脅，並正加速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他同時回應，台灣亦都是中國的目標之一，而且解放軍攻打台灣威脅有可能在未來6年內發生。阿夫利諾並未有直接回答是否認為習近平會提前攻打台灣，但是他強調，印太地區是美國未來最重要地區，承載住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亦都是美國的優先戰區。他援引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的一席話，強調中國對美國以及現行國際體系的挑戰。米利在8月2日在每年一度的海空太空會議上說，現行國際體制日益受到強烈的挑戰，國家、非國家、恐怖主義分子、網絡犯罪分子對現行體制形成壓力，一個實力相當的國家，也即中國正在崛起，而且正在飛速趕上我們美國。 係被追問對習近平有關台灣的各種講話是否感到擔憂的時候，阿夫尼諾說相對於中國的言論，他更加擔心中國的行動。他說當我說我對行動感到擔憂的時候，你亦都提到其中之一的，這個就是發生在香港的行動。北京的行動完全背離他們在相關協議中的承諾。如果我們看看中印邊境，我們就會看到類似行動。我們對此表達關注，如果你看看他們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相關行動侵犯我們認為的尊嚴和人權，我們擔心這樣的行動，我們關注地看待他們在整個南中國海的非法計劃，這些計劃直接和負面影響該地區所有國家的生計，無論他們是去捕魚還是獲取自然資源。阿庫尼諾說正是中國的這些行動令到他有一種緊迫感，令到他相信必須馬上實施綜合威脅。根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5月份的解釋，綜合威脅包括了最先進武器系統和技術、最新的作戰理念，以及包括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等各軍種之間的無縫協同作戰等。202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2021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包括了太平洋威脅計劃，單列了一項14億美元的太平洋威脅倡議基金，用於提升駐太平洋地區美軍的導彈防禦能力，增強印太地區美軍的前沿部署態勢，以及通過提升互聯互通、互操作性和信息共享能力，加強印太同盟和夥伴關係等目的。是被問到美軍在台灣危急時是否有能力去援助台灣呢？阿夫尼諾回答說，美國仍然擁有全球最先進、最強大的軍力，可以應對任何突發狀況。他說中國人所說的美國和西方在衰落是沒有事實基礎的。他說美軍有能力在任何國際法和準則允許的地方進行自由航行和飛越。他特別強調了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任何國家都可以在這裡自由航行，任何國家亦都不能夠將它視為己有。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美國海軍艦艇七次穿越台海，中國將美國艦艇例行性穿越台海的自由航行行動稱為挑釁行徑，抨擊美國是在到台灣海峽和平穩定最大的破壞者，台海安全風險最大的製造者。阿庫尼諾星期二仲話，佢非常睇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佢話呢個係一個建立喺共同價值觀上嘅機制。呢啲共同嘅價值觀包括咗主權、公民自由、人權、法治、自由航行、商品同埋物資嘅自由流動。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嘅報導。中國將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清除剩余法律障礙，鼓勵育齡夫婦生育更多的細路仔，嚟到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人口和公共政策專家都話，呢些政策對於鼓勵大眾提高生育意願的作用可能遠遠不夠，甚至是微乎其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政府在7月27號召開全國優化生育政策電視電話會議，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議上要求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優生優育的服務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的建設，促進相關經濟社會政策與生育政策配套的銜接，減輕群眾生育、養育、教育的負擔。而在同一日，中國全國人大召開委員長會議，決定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8月17號至20號在北京舉行，將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議案。上個星期7月20號，中國政府正式對外公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該個決定表示，要充分認識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大意義。這個舉措顯示，北京高層開始十分重視人口問題，正在根據中國人口發展變化實際情況，加速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的措施。中國政府預期中國在它的14-5期間，人口將會進入中度老齡化的階段，2035年前後進入重度 老龄化阶段，将会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对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过一次的修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是生育有第二胎，但是当时仍然保留了对违反生育限制的处罚政策，包括被称为是社会抚养费的罚款。如今为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亦是配套支持的措施，以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推出了取消社会抚养费、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等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地鼓励是公众多生孩子，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育龄夫妇现时是普遍都不愿意多生孩子的原因多而复杂，究其原因，一是既往存在着的二胎或是多胎的限制政策压制了生育的意愿，第二就是育儿成本过高，目前已经成为了开放三胎后限制生育意愿的核心原因。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亦是房价畸形化，大大提升了正值是生育期的中青年一代的生育成本。贾平认为其他的原因还包括整个社会面临着的产业内卷化导致的就业方面的激烈竞争，以及是普通百姓社会上升通道的进一步窄化，导致普通家庭收入跟不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老百姓对负担育儿的预期成本无信心，再就是对养老产业化趋势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初步摆脱了养儿防老观念束缚的城市的人，在育儿对养老作用脱钩的情形底下，增加了生育选择的多元性。贾平表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的人的生育意愿下降，这个主要不靠移民增加本土入行屋的西欧以及日本表现是比较明显。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将出台的政策将会是取消现有的社会抚养费，并且降低生育、养育以及是教育成本，但是对于鼓励大家是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可能还是远远不足够。贾平认为，取消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等于在实质上废除了以往的计划生育的制度，在一道程度上面为有三胎以及三胎以上的生育意愿的夫妇和家庭破除了限制生育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但是围绕着孩子的生养还是涉及到诸多其他社会成本以及制度障碍，教育、医疗以及房价赫然位列其中的三座大山，而缺乏制度化配套的政策，比如是福利、女职工的休假、补贴的落地执行、税收，包括是多孩家庭的收入税基的计算，以及是友好的职场环境，以及相应的具备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政策，比如是职场反歧视法等等，即是同样构成挑战。贾平表示，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在限制生育方面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就鼓励了生育而言，需要做的还是很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亦固然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仍然在宣传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是处于紧平腾腾的状态，将人口作为负担。亦固然表示，仍然没有废止计划生育，就好像罗斯学里面作道场，小打小闹，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措施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毕竟是进步，在人口政策上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应该是鼓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过去近40年以来曾经使用了强制性政策来推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的生育计划，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次为了鼓励生育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中國政府是否仲會推出類似的強制性的政策以及是手段。大國空巢一書的作者葉富儀對微國之音表示，這個不會的，強制小生政府是有利可圖，可以無本獲利，獲取巨額的罰款，強制生育真是不可能，並且就好像拔苗助長一樣會適得其反。葉富儀認為，如果實施強制手段來推行三孩政策，不單止無法鼓勵分育人群多生孩子，反而是首先會降低年輕人的分育意願。其次，如果實施強制政策，政府還是必須要面對餘下的挑戰，亦是困難，包括需要政府投入生育補貼，還要增加教育等投入，亦是說強制小生政府可以獲得，而強制多生是需要政府的付出。第三，強制生育會出現棄嬰的現象，最終是需要由政府來扶養，是政府的包袱。第四，中國不孕率從1980年代初期到由 1% 到 3% 增加到現時的 20%， 其他的生育障礙亦都大幅提高，政府不可能出資治療不孕症或者是生育障礙。而第五，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歐盟長期禁止避孕，美國、法國是1965年、1967年才讓避孕合法化。之前雖然避孕條件落後而且是昂貴，但是避孕率仍然是很普及，生育率亦都快速下降。而現時避孕條件非常之廉價便利，中國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不過葉富儀認為，不能夠排除某些地方政府過度執行政策，出現強制執行的現象，而另外還是需要特別關注地方政府可能會以種種的理由逃避人口發展的責任的可能性。北京公共政策學者律師賈平是非政府組織公共衛生治理項目的創始人，也是首席執行官。賈平亦都認為，中國政府這次不會採取任何強制性措施來推動它的三孩政策。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政府目前採取的取消社會撫養費以及改革教育、醫療以及房地產的措施，表明了政府更加傾向於採取政策導向性的措施，而不是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因為這種手段既往在生殖健康領域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而且是發生了是侵犯人權的舊病。賈平同時指出，政府在推行配套改革時候，亦都要隨時注意避免隱性強制的執行政策或者是手段現象的發生，比如是將生育以及是工資職稱的評定掛鈎等等，從而在民眾當中引發逆反的心理。賈平認為，由於中國的行政法當中，抽象行政行為，亦就是政府制定政策或者是紅頭文件的行為依然不可數，這個可能會給予公民帶來了困擾，因此應該是完善法律以及政策，讓人民可以通過有效的申訴渠道，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及時獲得救濟。人口以及公共政策學者對美國之音說，不排除中國某些地方政府官員會利用這次的中央政府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的機會，將會提高當地的高生育率以及實現三孩目標作為追求政績的一部分。人口生育學者葉富儀認為，雖然中央政府不一定會將各地的生育率作為政績考核的標準，但是地方政府和其他的政府部門仍然是會有這樣的衝動。葉富儀表示，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生委主流人口學的長期是靠虛誇生育率以維持計劃生育政策，而今後地方政策亦都會效法，與其是真金白銀鼓勵生育，不如是實踐改人口數據以到達標，並且鼓勵生育，還涉及到上級的財政撥款。葉富儀研究發現，中國實行義務教育之後，經費由中央以及省市分擔，導致一些地方政府長期虛報 30% 至 50% 的學生數以無領系列經費，今後中央政府應該會撥款以提升生育率，地方政府更加有動力去虛報出生數據以無領生育補貼。亦即是說， 今後中國人口在數據上是有效提升了生育率，但是實際上生育率並未有提高。北京公共政策學者律師賈平說，將會提高生育率的結果是指標列入政績考慮，問針對的是公民私生活選擇權，因此將會是一種壞的制度設計，會引發政府權力的濫用，對公民私領域以進行過度的侵犯。他說相反，將破除相關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納入考核，以及是將完善相關法律，人權保障作為政府問責的一部分，針對的是將不合理的權力使用關入籠子，而這個將會真是令人稱道的。眾所周知，育齡人口生育意願低所導致的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基本，不單止是中國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很多西方以及發達國家已經是經歷了這個階段。北京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西方國家有不少的福利政策是值得借鑑，比如是職場中對婦女的尊重、企業對女員工以及是兒童的醫療福利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對這些政策的借鑑可以緩解生育率降低等等的問題，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但是不見得會促進人口的增長。目前的一系列的政策并不是一定要根于人口的增长，因为中国的人口负担已经是太重，而是应该是着眼于人口结构的合理化，避免突然的人口是崩塌、养老困局以及是因制造创新能力下滑导致的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下降，以及是避免由人口结构引发的族群和宗教冲突而导致的发展困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口与生育学者易富贤则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的蔡访等人口学家认为建设福利国家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由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共同儿女，美国的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 5% 提高到2018年的 40%， 福利水平高的法国、冰岛的非分子比例甚至是高达 60% 以及 71%， 东亚裔的非分子比例亦都是很低，生育率亦都最低，亦就是说即使中国能够达到欧美的福利水平，生育率亦都无法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中国同性恋团体微信账号最近接连遭到封杀，引发当局可能对中国同性恋文化展开新一轮的打压的担心。华人圈第一家同性恋书店的创办人、台湾晶晶书库的创办人赖正哲，大约10年前到了北京开设一间咖啡馆，见证了中共极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性恋运动。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了维稳，角色人權議題討論空間明顯受限制，受到長期忽視的性少數群體的生存空間亦都日趨狹窄。因此，同性戀團體微信帳號遭到封殺事件是意料之中的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国大型科技企业腾讯旗下的社交平台微信 WeChat 今个月初突然间删除了几十个中国大学生以及非政府组织的 LGBT 账户，理由是违反了当局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这个举动在海内外同性恋社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針對中共政權對性少數群體的打壓，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熟悉中國同性戀社區的台灣人士賴正哲。在1999年，賴正哲在台北開設華人圈當中第一間以同性戀作為主題的書店——晶晶書庫，令到當時只能夠以偷拍方式隱晦呈現的同性戀議題首度可以在台灣公開討論。這間書店亦成為台灣同性戀運動重要的彩虹基地。2012年，身為同性戀者的賴正哲又到北京開設了一間同性戀咖啡廳——雙城咖啡，期間見證了北京同性戀圈子在中共的極權管控之下，如何與公安周旋並且爭取生存空間，以及同台北同性戀運動之間的差異。 黎晴姐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说，她的咖啡厅举办同性恋活动的时候，尽量做到低调，不做太多宣传，而且往往以转一转个弯的方式，用各种名目加以包装。例如艾滋病议题的讨论被包装成医疗讲座， LGBT 亦即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活动，因为涉及子女和父母之间有关出柜问题的对话，被包装成亲子活动等等。赖正哲说，中国同性恋群体有两点是千万不能碰。他说，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去邀请国际的人权组织的人来，然后因为他们讲维稳嘛，所以你不能去踩到他们所谓的维权的那个红线。
赖正哲说，第一就是你不能够去邀请国际人权组织的人来参与，然后就是因为中共要讲维稳，所以你不能够踩到他们所谓维稳的那条红线。即使是谨守这两点，赖正哲的咖啡厅还是经常受到公安的关注。赖正哲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和其他团体合办浩儿影展。酷兒亦即係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嘅總稱。一名女同性戀者將自己切除乳房變成平胸嘅過程拍成紀錄片，並且舉辦座談會。座談會進行至一半嘅時候，公安突然間闖入。對此，除咗佢呢名台灣人之外，其他人似乎都係司空見慣。賴正哲話，公安嚟嘅目的係要檢查現場有冇外國人，以及有冇同人權有關嘅人同事喺裡面。如果冇嘅話，只要佢哋將活動包裝成具有商業性或者娛樂性嘅活動，公安通常都會隻眼開隻眼閉。仲有一次，賴正哲嘅咖啡廳計劃播放同慰安婦有關嘅影片，公安就喺微信上睇到呢一項宣傳之後，直接走到咖啡廳同佢講話唔能夠放映。賴正哲就同公安理論，表示慰安婦係中國大陸關注嘅議題，而且北京嘅電影院亦有慰安婦有關嘅影片上映。但是賴正哲說，公安就提出不能夠牽涉國際議題，一是就不提供任何理由，只是說不准就是不准。在臨走前，他們還更加留下一句說話，你的咖啡店是官方關注的地點，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但是在北京的同志團體，他們其實都蠻厲害的，他們手上都有兩三個地點或時間。
赖正哲话，但系北京嘅同志团体，佢哋其实都系好厉害，佢哋手上都会有两至三个地点同时间。你呢度告知唔能够举行嘅话，佢哋就马上用电邮联络嗰啲想要睇影片嘅朋友或者会员，移师到其他地点。赖正哲话，北京同性恋圈子嘅人大部分都用电邮往来，较少用微信交流，以免被公安骚扰。不过佢哋经常都系同公安玩捉迷藏。他舉例說，有一次他去參加同性戀交友站的一個站長的婚禮，婚禮在下午五點鐘舉行，賴正哲當日十點鐘接到場地通知，但是這對新人就提醒他們，這是第一個方案，你手機警日你都要開著，因為可能會有第二或第三個方案地點。他說，一個婚禮連續換了三個地點，實在非常奇怪。賴正哲說，不過雖然地點一變再變，但他們還是難逃公安法眼。婚禮舉行到一半的時候，公安趕到現場去檢查，一切都在政府嚴密的掌控當中。賴正哲說，雖然在北京的同性戀運動絕對不能夠牽扯到國際人權組織和境外勢力，但他仍然都會和大使館合作。賴正哲說，對中國的同性戀者來說，有駐華外國大使館撐腰就比較不怕被公安騷擾。例如2018年12月就在挪威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女性影展活動，有次今年六月在瑞士驻华大使馆亦有一个关注 LGBT 骄傲月的活动。这些大使馆借出场地给同性恋者使用，代表他们对 LGBT 团体的支持。这种既不能够引进境外势力，但又和国外大使馆合作的做法，看来好像是矛盾，但是北京同性恋运动的一大特色。赖正哲又说，虽然同性恋运动都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下，但是北京谈论同性恋话题就并非禁忌。刑婚亦即是所谓的形式婚姻，以及同传宗接代有关的同妻，亦即是同性恋的异性恋妻子，是讨论最多的主题。赖正哲说，另外政府对商业化活动的管控相对比较宽松。他说，
像我去一些 gay bar， 就哇，你简直很难相信你在北京，就非常的时髦，非常高档。
赖正哲话，好似佢去一啲同志酒吧，你简直好难相信你系人系喺北京，就非常嘅时髦同埋高档，甚至你觉得系咪去咗纽约或伦敦？ 在當地每個人都打扮得好像孔雀一樣，然後人亦是多到行不到，外國人亦有很多。賴正哲說他在2012年剛到北京的時候，中國當局對同性戀群體的管控還未有那麼嚴，但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同性戀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受到壓縮，加上台灣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通過之後，給中國人權團體很大的激勵，這情況令到中國政府非常緊張。賴正哲所經營的雙城咖啡廳2020年因為他的合夥人去世而停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國際發展處處長薩曼莎·鮑爾說，面對嚴重的倒退和威權主義的抬頭，外界必須明確和毫無含糊地展示民主制完全具備治理能力，並且為真正的人民帶來真正的成果，專制者正是散布威力強大的虛假信息，推動這樣的一個主張，亦就是說他們能夠以一種民主制度做不到的方式來將事情辦成，但是這種敘事完全是錯誤的。鮑爾處長說，相反的民主多樣性研究所提到，多位民主制的研究人員指出，在民主化的25年之後，民主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專制國家多增加了 20%， 腐敗是這些政權的經濟面臨挑戰之一，經濟精英和腐敗政客可以從內部腐蝕民主，利用跨國網絡來推動他們的利益。美國國際發展處成立了反腐工作組，以提升、加強並且整合全處的反腐工作，並且同美國國務院司法部以及財政部當前的強韌努力結成夥伴關係。這個工作組將會建立快速反應機制，以便令到美國國際發展處能夠利用它的範圍廣泛的跨領域項目，迅速把握民主和反腐改革的機會之窗，並且將對國務院的努力做出補充。喬拜登總統的新預算承諾投入$50,000,000用於這項快速反應努力，美國國際發展處將會繼續這樣的做法，就是一旦某一筆資金使用不當或者傷害某個國家的民主進程，美國國際發展處會將該項的資金從政府機構移走，轉撥給公民社會組織。除了反腐之外，鮑爾處長又說，他們正是幫助各國加強他們的網絡安全，並且抗衡虛假信息，同時支持民主行為體面對數字監控、內容審查和壓制而捍衛自身。美國國際發展處和美國國務院以及美國全球媒體總署的合作夥伴一起，正是和各國建立夥伴關係，以推動一個自由與開放的互聯網，並且將民主價值觀和人權原則融入重大新技術的採用之中，同時在新聞業者面臨壓制性的政府和不斷變化的經濟現實的雙重嚴峻挑戰之際，美國專注於支持世界各地的獨立媒體。鮑爾處長說，雖然威權主義近年來不斷抬頭，數據仍然顯示在全球民主制是最受民眾歡迎、最符合民眾願望的政府形式，美國致力於幫助全球各個地區渴望自我治理並且踐行根本自由的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